们的这个通讯带，老师想主要是大家请大家纪念牧师师母还一博，他们还在上海，要到下个礼拜四才回来，然后知道国内现在情况是比较紧张的啊，虽然我并不很去强调这一点，但是要知道就是国内现在各方面可能就是审查啊之类的都会说得比较紧，我们要为牧师师母祷告啊，希望整个的聚会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更希望说他们已经平平安安的去，然后平平安安的照着时间下个礼拜四就回到我们的当中，好不好？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牧师师母还有一博他们的这些事工，也为我们想着说在磁带要买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借惠生的公司，因为房东的关系，我们现在是不能说在那边把十字架之类的挂出来啊，我们是希望可以找一个地方可以把十字架挂出来，然后在那边做各样宣教之类的事情，因为现在那个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我们也不能像刚去的时候那样把牌子挂在外面，然后到拿着单子在外面问有没有人啊，现在是不行，所以我们希望会有一个很好的楼房给我们啊，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些事情啊，其他的也为我们接下去八月份所有的一切的事工也继续我们有生病的自己祷告。今天早上问了那个杨子姐妹，她是说三岛先生现在发烧，烧是退了啊，感谢主啊，然后小春先生现在是已经转到阿卡班的那边去了，感谢主，大家继续为他们啊，为我们国内这些有生病的肢体祷告，也特别要为这些照顾病人的人祷告，很不容易啊，我想幸福也是很不容易的，感谢主啊，我们为你祷告啊，也继续我们的神学生啊，为神学院说我们打算跟神学院合作开办一个中文部啊，为这个事情祷告，这个是大事情啊啊，都是大事情，感谢主，也为绿门复兴祷告，那为国内教会现在说遇到这些压迫，也为贸易战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中美的关系之间的贸易战很紧张，为东亚的这些局势来祷告啊，好，我们祷告，为这些事情祷告，也为我们下午的聚会啊，为我们下午的信息来祷告。好，天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啊，看见一群年轻的生命在一个周日的下午，不仅是上午堂、下午堂，还愿意聚集在你面前，就知道说他们心被你所触摸。主，你赐给他们这份渴求的心，照你的心怀意念，将他们领到你的面前。愿我们所求、所愿的、所想的，希望被你所触摸的，希望所明白的，神，你都照着你的旨意，分分足足的成就在爱你的弟兄姐妹们身上。这一切都是你所爱的，感谢你啊！孩子也为自己下午所要分享的信息，交托摆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将你对众人所要说的话语，是吧？放在孩子的嘴唇，放在孩子的口中，主洁净我的口，主啊，怜悯。啊，饶恕孩子一切的不义，使得我可以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啊福音的出口管道。感谢你，为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的聚集，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刚才在你面前跳舞欢喜快乐，主啊，得上达你的面前，得了你的悦纳。主，你的灵就在这里，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得胜之名祷告，阿门，阿门。感谢主。距离我上一次在这边讲到已经五个月了吧，上一次是一月份的时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人的自由，打在我们的周报上面，人的自由。我们先念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在创世纪的，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二章8-17节，很短，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创世纪的第二章8-1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果和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供应世道。一道名叫以逊，就是含纳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 是好的，在那里会有珍珠河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乳房的古时泉解的，第三道河名叫西格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弗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一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那个必定死。阿门。感谢主。今天我要讲的是，人的自由。那先问大家，关于自由，大家能想到的最熟悉的诗是什么？有没有要说？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还有没有？OK， 有我们很喜欢的诗，我们以前肯定很喜欢的诗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很高》，若为自由故，二是皆可抛，对不对？啊，自由的话拔得很高，在人的哲学当中，在人的思想当中被拔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啊，连爱情跟生命都不能胜过自由。但是我今天要说的。还要说到另外一句关于自由的名言，说了大家就可以想得起来，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她被杀的时候她所说的话。她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是恶事，借汝之名而行。”有印象吗？意思就是说，自由，自由，从古到今那么多的坏事。那么多恶心的事、坏事，都是借着自由这个漂亮的名义在做的，大家应该也听过这句话啊。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世人已经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的标准。那我们人看人行各样不法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做那些不合圣经经训的那些事情，经常会听见用一些非常漂亮的话语来包装，有没有？比如说民主，要民主，要民主，所以的话，借着民主的名义，有各种战争，杀人流血，是不是？有包容，说我们人的话要包容，要有包容心，所以今天看到一个很流行的事情在干什么？同性恋，变得很流行。一个漂亮的名义就是说，我们要包容。因为同性恋的人是天生的，这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行为，是不是？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你们不应该去限制它，是不是？用这种包容的名义来说，但是不会有人说心脏病也天生的，没有人说我们要为心脏病天生性心脏病的人说争取权利，让他们说不要去看病，没有人会有这样说。所以人只是按着自己凭自己的心意。去做取舍啊，觉得这个我要包容他啊，这个话就给他很漂亮的名字，是不是？然后再一个非常漂亮的字眼，就是自由啊。那无疑人说，你要顺从你心里的感受，你要去做什么啊就去做，你有这个权利，生命在你的手中，是不是？你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玩就玩，你想怎么样的话就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就很像。士师记，大家记不记得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说那个年代以色列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说以色列人当中呢，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个人任意而行啊！这就是世人所渴望的那种自由，我可以无拘无束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种自由其实不是自由，这种自由如果是这种是自由的话，那么。自由跟放纵有什么区别？所以的话，这种自由它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放纵啊。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自由，要从圣经里面看看神是怎么说自由的。那要先说，自由确实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的，这是神所赐的。我们从刚才我们念的创世纪的第二章，还有第三章，我们没有全部念啊，去念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第一个，比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自由的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什么时候吃的话， 你就什么时候吃，是不是？嗯。然后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下面第十九节啊，我们顺便看一下第十九，你们看我们不念就是了，好不好？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各样野地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哦，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可以看到说，神造亚当的时候把他造的是非常聪明，他可以给这么多东西取各样的名字，而且是不同的名字，对不对？但是同时要注意说，亚当这个时候神让亚当是去取名字，神不是用一个方法说把一个动物啊，比如说拉着大象的鼻子拉到亚当的面前，给亚当说，亚当你记住，从今以后这个东西要叫大象啊，不是这样的，不是神给他命名，而是神让亚当说，你给他怎么命名的话就给他怎么命名，是不是？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所说的，我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啊，等一下啊，十九节我们在往下念的时候，二十节的时候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嗯，这里面一个隐含的信息是什么？是说亚当他连挑选自己的配偶也是自由的。以前来我们当中做夫妻辅导的牧师曾经很强调过这一点，他说亚当娶夏娃做妻子，不是说亚当没得选，不是说你看只有夏娃一个女人，说亚当的话他没得选，不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说亚当有得选，但是亚当的话没有看到这里面有合适给他做配偶的啊。但是当然我们也庆幸说亚当没在这里面没有找到啊，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坐在这边了。今天男的可能后面这天牵着一条狮子，或者是后面跟着一只猫在这边走来走去了啊。嗯，所以说这是神给亚当很大的自由。从这个地方，从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是给亚当很大的自由。那第三章我们不念，大家第三章非常的熟，知道说第三章是人类犯罪的开始，对不对？夏娃被引诱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又给亚当去吃，亚当也吃了。这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说，神不但给人自由，而且他尊重人可以自由的去使用神所赐给人的这种自由权，是不是？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要去吃这个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神是不是知道他们是要吃的？神当然知道，对不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可能逃过神的眼睛。但是神有没有干预呢？神没有干预，对不对？神没有干预。所以说神的话是极其尊重人的 这种自由的选择权的啊，没有干预。我有跟丽宇讨论过说，如果我们的孩子以后长大，他们不愿意信靠神的话，你怎么办？他们不愿意来教会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那我的结论是，这个我们人只能引导，是不是？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权，而且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权。连亚当人类的始祖，当他要犯罪的时候，神都没有阻止他，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强制呢？我没有这个权利去强制。而且，若是他们不相信，这出于神的许可，对不对？那神既然都许可，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许可的？我们没有办法啊！这就跟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是不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到这个教会，是不是愿意遵从教会的这些教导？是不是？当然可以。那如果你不愿意说我要离开教会，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这些教导，那么没有人会强制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今天教会没有那样的权利啊！以前天主教会曾经有过那样的权利，但是我们可以说，即使这种权利有，它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嗯，是不是？那么你要说神的话既然给我们人这么大的自由，非常大的自由，是不是极其尊重我们的自由，以至于我们人都犯罪都堕落了，所以自由是不好的，可不可以这么说？说自由是不好的，嗯，为什么？但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因为他的自由以致犯罪，所以能不能说自由是不好的？
不可以。
不可以。很简单的，我就举个很简单的话来说的。如果有人觉得自由是不好的，不自由更好，那待会我们散会以后就把你拴在这个柱子上面，你不要回家了，你就不有自由了。我想没有人会 会愿意这样，是不是？所以说自由是好的，是一个那个人很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去理解的。但是我们确实又想不通，说神给我人这么大的自由，你看我人都堕落犯罪了，那么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其实它不够好，其实不够好，或者是说它是有缺陷的，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圣经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而神的话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一切的主宰，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可以说神他是绝对自由的，是不是？没有人可以限制神要做什么，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有人可以指挥神说你要这么做那么做，神完全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对不对？那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属乎他的，那么神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常会想到一个词，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说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会不会包含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东西，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是今天我们人堕落以后在我们人脑中的样子啊？那神是什么样的形象？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今天人要认识神，就跟盲人摸象一样，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典故吧？是不是说有一头大象被牵过来啊？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说了，大家都去看。那有几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他们也想去看，但是他们看不见，没办法，只好怎么样？去摸这些大象，对不对？然后有的摸到鼻子的，回去结论就说：哦，我告诉你们，大象啊，长得就跟一个管子一样。摸到腿的话就说啊，大象啊长得就跟柱子一样，摸到肚子的话就说大象长得跟一面墙一样，然后摸到尾巴的话就说大象长得跟麻绳一样啊。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大象它要足够大，这个东西它要足够大，如果说让这个盲人去摸一只兔子，他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在他的掌握之中，我可以就让摸到，哦，他的鼻子在这里，耳朵在这里，可以摸出他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大象足够大他就摸不出来，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眼睛是看不见的，如果他们的眼睛看得见，他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因为大象的形象在你面前很了然，你一看 一目了然，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那同样我们今天想去知道说神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跟那些在摸大象的盲人其实是一样的。那第一个，神它是极其广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啊，神大到一个地步，他说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是不是？我们是没办法看到他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其实是瞎眼的，是不是？在灵里面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今天去认识神，我们是透过圣经来认识神，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知道说神有哪些属性，是不是？当我们那，然后我们要把圣经整个圣经整体去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而不能是把它说抽出来一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知道说神他是慈爱的，蛮有怜悯慈爱的，他是慈爱的，但是神又是他是忌邪的啊，他有丰盛的怜悯，但是说神他又会有公义的审判。我们不能像盲人一样去摸象，只摸到他的一边，说神啊，我只要你的慈爱，是不是？我只要你的慈爱，我并不需要你的一些祭邪的部分，我只要你怜悯我，我不要你的审判，啊，这是不行的。所以神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整体。那么我们人在堕落以后，说我们人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出来，我们身上有很多神的这种特质，但是堕落以后的人，我们身上还多了很多起初神没有造给我们的东西，这些是后面才有的啊，是后面才有的。那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啊，一个牧师讲到，他说有一天的话，他就想着说，我要列一个表看看，说有多少事情是我可以做，但是是上帝做不到的事情啊，然后他就列了一大堆出来。他说上帝是不能撒谎的，我可以撒谎，就是上帝不能违约， 我可以违约啊。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方面比夏迪厉害多了，是不是？他今天签的合约，明天就扔掉了，所以，那我可以贪财，上帝的话他是不能贪财的，是不是？那我可以污秽，上帝他也不能污秽。所以，那么诸如此类，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那是不是说等于说我们现在比上帝更自由？你看，上帝还不能做这些事情呢，上帝不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比上帝更自由？人会比上帝更自由啊？那也说的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不是，因为上帝他是绝对自由的。但是上帝当他的这个自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说，上帝他有各种各样的品质，他的本质，对不对？他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他又是有怜悯的，是吧？又是会有公义的审判的，是不是？这些的话，上帝的他的自由跟他的上帝作为他爱的本体绝对的公正、公义、公平、圣洁，他是连在一起的。而神所做的他都是好的啊，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他当然知道说他赋予我们人自由的时候，我们人有犯罪堕落的可能，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去读的那节经节，我们再回去读一下，看看十六节我们是圣经里面是怎么写的，好吧？十六节里面写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说什么？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这个地方写得很明确，神给人的这种自由，不只是前面半部分说你可以随意吃，它是可以加上什么？加上后面的不可以，是你可以吃这个，你不能吃那个，这才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完整的自由，并不是说只有一半的啊。所以自由跟限制，神给我们人的自由跟限制，它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没有限制、没有命令的说随便。自由有它一个限制的范围在这里面。有句话说，自由的话就像杯子里的水一样，你要喝到水就得什么，就得拿杯子去装它，是不是？不然的话你就喝不到了。那在整个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说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不是给以色列人什么？律法，给以色列人律法。律法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说你们要做这个啊，要敬拜神，要守安息律，是不是？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还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做那个，你们不能杀人、奸淫、偷盗，不能贪恋别人一切的财物，不能去拜偶像，对不对？要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它是一个整体。这就跟神最初给亚当的这个命令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们看到神告诉亚当说，你可以吃这个，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择其一，你要把它的话都合在一起，这个才是神给人的自由啊，并不能说我只要一百，是这样的。那新约在雅各书里面说，神说子人使人自由的律法，把自由跟律法是连接在一起。那律法其实是什么？律法其实就是神给人的命令，对不对？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命令的终归就是爱。那约翰福音14:21这样写啊，他说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圣经的教导是把自由和爱和神的命令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所以神给我们命令，给以色列人这些律例典章，告诉亚当说可以这样，可以吃这个，可以不吃这个，这是什么？是出于神对我们人的爱啊。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命令，那么我们就是在回应上帝的爱，并且当我们愿意待在这个限制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它会有一个安全的保障，不会犯罪。假设当初的亚当他愿意待在那个不吃善恶树果子的这种限制里面，怎么样？他是不是就可以永世无尽的享受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丰盛？是不是他可以享受待在伊甸园里面，他就不会被赶出去，他可以一直享受说与神同在，不会出现说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躲藏起来，不会有这个事情啊。而今天同样的，我们在耶稣的这种教导里面，在圣经的这种教导里面，如果我们可以愿意待在 耶稣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这一切的教导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跟神同在的一切的丰盛。所以约翰一书说，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啊，就是被圈在这里面。那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圣经的教导，就是让我们待在神的这个道里面，而神的道会让你被限制，这种限制之中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那种自由，是吧？而在这种自由当中的限制呢，我们的自由就是得到了保障。我们就会有一种什么自由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说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有这种不犯罪的自由。所以当我们乐意待在神给我们的这种限制里面的话，我们像每个礼拜我们坐在这里，坐在礼拜堂里面，我们敬拜神，去垂听这些灵受这些话语，我们想要去更多的明白圣经的这些教导，那么我们就变成是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自由。那如果你要越出这个边界，你如果越出你这个边界的话，觉得这是在束缚你，那么整个的教会或者是说圣经的教导就会让你觉得很痛苦，你就会觉得说教会在辖制你，圣经在辖制你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抱怨啊？说你们让你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说得很简单啊，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对不对？你是要相信耶稣，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得耶稣，信耶稣的人得救就是有永生啊，是不是？就是有永生。那么这都是 多好的一个事情啊！无数的帝王将相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一个东西，今天我得来全部费功夫，是不是？我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哎，但是等到我一信耶稣，怎么发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是不是？啊，好麻烦啊！要你们说要读经，要祷告，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要多做主工，是不是？你就觉得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另外还有说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说，哎，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做那个，是不是？你不能随意的跟异性交往，哎，你不能沾花惹草啊，你不能花天酒地，你也不能求神拜佛，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些东西的话，啊，好像我都完全是在辖制我们，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的这种教导、这种限制，是把我们包在这个他要给我们的自由里面，他要我们去享受这种永恒生命当中至高的意义，而我们的肉体却想把这些东西的话视之为草芥一样啊。如耶稣说什么？说洗净了又什么？又回到泥里面去滚啊，就会变成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在神的真理里面的自由，而不是去追求一个属肉体的自由啊。当然我们的话还在肉体之中，虽然蒙了恩典，我们刚才说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要知道说我们人还在肉身当中，我们就仍然有犯罪的可能，每个人都难免会这个怎么说呢，为恶所摄。但我们有一做到一个事情的话，是要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啊。牧师经常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无法阻挡天上的飞鸟在你头上拉屎，对不对？天上的飞鸟飞来飞去，每一天嘟噜在你头上来一坨，你没办法，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眼睛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的耳朵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难免啊会有各种心怀意念进到我们这里面来，是不是？就像天上的鸟要拉屎在你头上，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能允许说鸟在你的头上做窝，这个是你是可以做到的，是不是？你不能容忍说自己，你不要容忍说自己一直待在这种不好的意念里面啊，不能。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六节。我们很短，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众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里面说什么？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我们人顺着肉体的自由去做的。然后说这是什么？本是可怒之子。啊，所以当一个不好的心怀意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么就要奉主耶稣的名说这一切的话要离开我们。我们不能说在这里面泡在这里面，以至于就说就像一个飞鸟待在你头上，像你坐窝在你头上坐窝，然后不停地在你头上拉屎，是这样的。然后我念一个经文大家不用看啊，诗篇八十一篇十一节啊，说若是我们总是沉浸在最终会是怎么样啊。诗篇八十一篇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啊，就是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这里面提到同样的一个新约一个旧约，提到一个字说神什么任凭他们，这是一个很悲哀的字眼。就是说在旧约当中，神不断的向以色列人差派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什么悬崖勒马，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的话总是不听，神并不是没有警告，到了最后就如同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些经文说，神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啊，所以任凭这个字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悲哀的字眼，很悲哀的字眼。这就好像说一个人生病啊，医生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要节制，对不对？你吃东西要忌口，你可能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了，啊，你喜欢吃的哪些什么东西肥肉可能也不能吃的，是不是？但你不听，总是不断的重复做这些事情，有一天可能医生会告诉你说，现在的话你要抽烟就抽烟，你要喝酒就喝酒，你要吃肥肉就吃肥肉，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任凭你。那是什么时候？
没酒。
对，基本上就是你没酒的时候。所以的话说圣经里面说神说任凭你们这样任凭你们那样，是一个极其悲哀的词，就是感觉人他都已经无药可救了啊。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他有很短的一节经文，他说我们既然蒙在恩典当中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可不可以说那个人在罪中我们犯罪越多好让神的恩典显多呢？保罗怎么说？记不记得那个词？保罗说断乎不可，好不好？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诫。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的话比较短，我最后的话想以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在周报上面打出来。传道书的十一章九节，我看周报也可以。还是没打出来。周报没有打那这么出来。传道书十一章九节说，一起念吧。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使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这前面半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自由的。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肉体还没有衰残的时候， 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不然等年老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做了，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以前真伟长老的父亲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说过一句话，说有没有想过说人为什么要衰老？人为什么要衰老？圣经说我们人必定要有一死，那死了就死了吧，我们有一天哪天都身体力壮，有一天死了不就可以了？人为什么要衰老？有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他说人会衰老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智慧啊！当你老了以后，你走路也走不动了，吃饭也不香了，做事情都极其缓慢，你会讨厌在这个世上的东西，他在逼迫你，神在提醒你说忘记地上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你 这些东西都已经索然无味了，不要再想着这些事情，要去想身后的事情，去想永恒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在里面说，你在幼年的时候你想怎么样你可以就怎么样，是不是？这前半句告诉我们说我们很自由，特别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没有家庭没有干就是束缚的时候会更加的自由，是不是啊？权柄在你的手里，神给你这个权利，信任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后面一句话说，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是神对他给我们的自由的限制，要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向神去交战啊。所以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神乐意给我们自由，并且尊重我们做自由的选择啊。但是神在圣经里面也告诉说我们应当如何的去行使我们人的自由，是要照着神的话去行，而不是出于人的本意啊。愿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都可以得胜自己出于肉体的软弱，知道说怎么样去行使这个自由，也让我们越来越真正完全得了神的喜悦。阿们。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孙谦长老有什么要补充？